大家好，这里是 Sly Open， 我是老柴，
我是妹妹，
我是 Coco。
今天我们又是一期难得的出外景的节目，我们在密云一个风景非常漂亮的农场，一个特别神奇的录制体验。今天坐在我们面前的嘉宾叫 P 城，欢迎 P 城。
Hello， 大家好，我是 P 城。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期坐在农场里的节目？为什么我们会邀请 P 城在百忙之中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一期？我们先请这个缘分的发
起人，
对 P 城这个农场的咖啡馆的店长之一Coco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故事。
我是大概在三四年前，其实无意间看到一款神奇的产品叫幸福面包盒子，然后当时我记得那个面包盒子中它吸引我的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它在讲说手持的不同款的面包，同时的话它说如果你去购买这个幸福的面包盒子的话，会有10%那一年是捐献给跟女童教育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我就会觉得哇，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很幸福，产品也很好，而且又这么好的，就是你会觉得这个过程中你还会做更多的好事，所以从那年开始我就是开始买幸福面包盒子，他们每一年支持的人群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好像今年是比如说是在农村的老人还是怎样的，
对，22年的时候是乡村的妇女。
然后那个因为幸福面包盒子，我就知道了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就是飞鸟与鸣虫的这样一个农场。然后我其实一直有持续关注他们，然后会发现说他这个农场他所涵盖的远比我看到的幸福面包盒子要丰富很多，所以自己就是有专门报名，其实带小朋友来这里体验去居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有很多触点，后面可能我会提到，我会觉得眼界打开和深深的被打动，所以我就特别强烈的邀请柴和薇薇说我们有没有机会一起过来，然后来认识，就是让我经历了这一系列特别美好体验的 P 城，然后听他的故事，大概是这样。要不要还是请 P 城介绍一下他的农场以及 P 城自己好不好？
好，非常荣幸啊，然后跟Coco、薇薇还有老柴感觉都是一见如故的朋友。对，我叫 P 城，然后是飞鸟与鸣虫农场的创始人之一。现在呢这个农场是两个合伙人，两个创始人，一个是一方，一个是我。我们是2018年来到这个村子，然后创立了飞鸟与鸣虫农场，然后我们叫它是一个体验式的农场。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呢，就是这个农场上面的主产品不是我们的蔬菜和水果，我们主产农场里的时光。所以这里面就是是 Coco 体验到的那些我们主要面向的呢是北京的这些亲子家庭，他们可以来到这儿去参加这些食农教育的这些体验的活动。那它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的农场有一个大师级的柴烧面包窑。就是平常在周末和节假日之外没有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对外销售这些窑烤的面包。那在每年的大概是新春元旦前后，然后我们会推出这个面包盒子，会把我们这一年的面包的产品做一个集合，然后去销售。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公益的要素在里面，就跟我跟一方的这个个人经历有关系。我们在创办这个农场之前都是在公益组织工作了蛮长时间，我是8年，然后一方大概有11年的时间，都是环保领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时会想要去创办这个农场。
哇，太棒了！我跟薇薇是第一次来这个农场。薇薇，你讲讲来农场的第一印象。
哇，农场就是特别特别美好，果实累累，有大大的老玉米，我们在吃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西梅，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可能平常吃果子都是在运输途中放了好几天的，所以就是 fresh off the tree 的那种味道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一个炎热的夏日的午后，我们在 P 城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刚才走过的穿过农场，从那个咖啡馆过来，看到了 Panda 那个白色的小马，还有就是跟 P 城学到说一亩地最好的数量是17只鸡，然后就看到有很多鸡在果树下面跑来跑去，然后还好像在吃茄子，然后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果树，都是果实累累，挂着各种颜色的果实，特别的美好。
我们还看到了我以前在北方很少见到的，比如说树莓在这里有种植。嗯、然后除此之外，因为P城的农场其实分三个部分、嗯、啊，然后一会儿请P城再来介绍。但就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不知道这个录音笔能不能听到。我们现在停止五秒，你们听一听。就是飞鸟与鸣虫的鸣虫现在在这个季节，对，刚好在非常集中的跟大家打招呼。然后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呢，其实是光影斑驳的，因为外面的树其实有风吹过，它有很多阳光洒进来。对，坐在我们面前的P城真的像一个农场主，
晒得有黑有黑的。
对。嗯，所以我们今天就从北京，其实也不是很远，然后开车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就能下了京城高速。
对、
对，然后就可以。到这里。然后今天呢，我和 Coco 也是带了家人，尤其是带了小朋友来。
因为还有我也带家人呀。
那你带的是小朋
友
吗？对，微带的是
老少。
对，老少这个小朋友。对，然后因为是亲子农场嘛，我们就发现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在这里都特别的开心。我们在过来的时候碰到小羊一路
欢歌笑语。
对，然后一路跑过了乡间的这个小道，然后就觉得这里特别的美好。所以说到这个农场，要不P城跟大家介绍一下农场都有哪些元素。
好啊，农场最开始呢是有大概7亩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先去做它的这个食农的体验。它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会邀请来到这边的客人一起去跟我们共建。所以如果你去仔细看的话，那些小篱笆呀，然后那些就是小麦的那个标识牌或者树的标识牌，其实都是来这儿参与这些活动的客人，然后他们帮助去栽下种下或者是去打造的，包括生态水池啊，然后我们的大鹅的第一个游泳池啊等等。那在那个是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先是对外开放的，然后在2021年我们开放了农场的第二期，就是我们的生态水循环营地，就这个时候就可以露营啦，可以住下了。因为其实在乡间它的早晨和傍晚是最美的，你一会儿也要体验一下啊。那在这边露营呢，就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第一，你要去使用的一个厕所是需要有一点点勇气的，就它是一个粪尿分离的厕所啊。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尿尿和我们的便便其实都是很有用的肥料啊。这个尿液呢，它可以去稀释之后去浇果树，然后便便呢，经过12个月的无害化处理，它其实是非常好的肥料。那我们的洗浴也是，就。其实我们平常去洗澡啊，这些水本不应该浪费的啊，所以我们用了这个太阳能热水器，然后提供纯植物的这些洗浴的用品。然后这个生态的浴室呢，它也是跟我们的水池，就你们看到的那个布满了水草和金鱼的水池是相连的，经过了过滤和沉淀之后，这些水都会汇集到这个水池。所以就我觉得还蛮神奇的，比如说前一阵子不是下大雨吗？虽然其实密云的雨区是不是那么大，然后我还小小的担心了一下，就说哎呀，会不会就是有涝害啊什么的？但是真的就是我们的水稻田，还有这个生态水池，因为它是完全没有硬化的，它这个土壤就像海绵一样，把这个水就吸收进去了。其实水温就涨了一点点，就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还是从大环境上面来看，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这个是露营的部分，然后再往更远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三期的部分，我们把它叫成食物森林。它其实是借鉴了普门农业的一个概念，就如果你去看，就是我们人类所生活的这些生态系统里面，森林的系统是最健康的，因为它有高低错落不同的乔木灌木，然后矮植，然后动物，所以呢就是我们向森林学习，除了去植一些树木之外，然后还有一些灌木，像树莓呀、然后一些大宗的，比如说花生啊、地瓜呀，让它去做一些覆盖，包括让一些小动物它们去实现它们的生态功能，比如说鸡鸭鹅，它其实可以除草，可以肥地，就是借用这个森林系统的这种向它学习，然后去建造了一个大概30多亩的一个食物森林，包括我们的温室啊、然后我们的菜地，然后在这个食物森林的尽头呢，就是一个可以去休息一下、可以去做梦的地方，是我们的白日梦双层面包咖啡的巴士。它呢就是一个农场对外的窗口，大家随时都可以过来尝一尝我们的窑烤面包，喝一点饮品。对，大概农场就是这样的一个构成。 语言还是比较有限制去形容它。
特别鼓励大家，如果有兴趣，一个是说，其实你们可以用飞鸟与鸣虫这个主题词去搜一搜，可以看到一些照片。但更真实的是说，如果有机会来到这里，即使你读过很多资料，我觉得那个体验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大概就是在真正带小朋友过来之前，我也是念了很多资料，不仅是你们的产品方面的，还有就是你们的创业的故事方面的。但是我记得那个夏天我自己真的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冲击。因为当你具体的看到说小鸡小鸭是有幼儿园的，他们是有真的 mark 在这里说这是小鸡小鸭的幼儿园。当你具体的就是你真正的在我那天晚上，我刚才在跟皮城讲说，那天晚上我们感到了很大的暴雨，我们在帐篷里露营，所以就是电力实际上是很真实就断掉了。然后在深山里头，我们每一家拿着一盏灯就回到我们的帐篷，然后我们就把灯关掉了。然后你听着，这个那个感觉是暴雨如注，但它跟你就是一个帐篷之隔，然后你知道你和自然离的是这么的近。
嗯，
就是这些感触都是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包括刚才我们几个人坐在那个咖啡馆那边，我之前看了皮城说山里的杏子下来了，他要熬杏酱，但是当我们真的就是喝到那杯鲜杏气泡水的时候，你觉得那种自然的味道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有机会可以来看看，我是觉得特别好的。
嗯，此刻我作为食物担当真正在喝这个鲜杏气泡水真的特别特别好喝，因为它就是在地的杏子，我就特别今天跟开玩笑特别喜欢使用在地这个词，就很好。然后说到那个咖啡馆也很妙，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我和 Coco 先是抵达了餐厅这边，就是刚刚皮城讲到的一期，然后我们从一期穿过整个食物森林，二期和食物森林，我们去接 V， 然后我们在这个镜头抵达了那个咖啡馆的时候，哇，真的特别童话。因为你其实很难想象在一个群山环抱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农场里面会有一个那么像梦的一个咖啡馆。然后关于咖啡馆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会在 note 里面附上图，但是关于咖啡馆都提供什么，现在隆重有请咖啡馆的店长Coco 女士，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
莫名紧张起来，
对，为何成为了咖啡馆的店长又如此惶恐呢？
对，因为我理解白日梦咖啡馆更像一个特别有趣的共建社群，所以当他们有了这个概念之后，皮城就发给了我说，哎 ，Coco 你要不要也来支持这个项目？那么对这个项目有 commitment， 然后我就立刻说好呀。其实可能。我觉得这，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非常快速的决定是来自于之前积累的，对于我看到飞鸟与鸣虫的产品和你们整个打造给大家体验上的信任吧。但是我很惶恐，是因为今天我来了，然后我们的一号店长是以前是农场的志愿者，现在他全职做店长。然后当我来的时候，我说店长你好，我是八号店长，然后他说只有你没有来过。而且我，因为我有点惶恐的是说，的确我要承认说，我可能就是从体验和产品的部分，那还是请皮城讲会比较好一点。但的确，我还有一个部分被深深打动的，就是他们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们说有白日梦的人是不好惹的，
不好，在白日做梦的人是
不好
惹
的，对，就是
你的贡献也很大，就是在精神和传播上面，
就是我觉得其实除了具体的说，无论是带小朋友关于走进自然的体验，还是我们自己更多的这种生活上的体验，我觉得飞鸟与鸣虫对于我来说，它还是帮我们去劈开了一个很温柔的小小空间，然后让我们其实对于日常的生活节奏做小小的暂停，然后去做休憩，然后所以白日梦我一听就会觉得很喜欢。不过呢，从负责任的角度来讲，还是想劈虫要么介绍的更好。
我介绍一下，
包括你的店长计划，我觉得
好。因为要在乡村开一个咖啡馆，其实我们也是有一点不太确定。但是从农场的整个的经营的经历，我们就发现，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农场，还是为了土地、美食和朋友。
嗯，
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一群志趣相投的人，然后能够来到这里。所以我们并不想就是做一个很卷的咖啡馆，就更希望把它做成一个温暖的社区，然后。让像 你们这样就是有这样的需求的人能够有一个地方大家一起相聚一起聊天，嗯，真的这个是做白日梦的这么一个初衷。
嗯，
所以呢就在白日梦开业的前期我们就决定就是出这么一个招募，就是我们希望在对，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概是六月份吧，希望能够找到100个这样的店长，就觉得想想都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
就他们都各自带着各自的故事，各自带着各自的之前的美妙的经历，然后可以一起去分享，也可以去分享一杯饮品，或是一个关于食物的奇怪的想法。对，就这么一个招募的计划，就是他为白日梦贡献的呢是一个小小的资金的投入啊，但是他在3年之内都可以来这边免费的喝饮品，以及把自己的想法带到这边来。
嗯，就关于咖啡馆，我们最直观的感受还是它的出品。然后我和薇，我们今天都吃了，薇一来就要了一个冰激凌，
特别好吃，还有那个西瓜的特饮。
对对对，就是它的带奶的咖啡，我说有什么好喝的。而且它每个主题都很好，就比如说我特别被打动的是，我点的是一个带奶的咖啡，但它其实是有很浓的西瓜原始的香味，而且用的西瓜其实是你们的
农场自产，
对，农场自产的非常有机的一片小西瓜。然后最让我觉得神奇的是它的吸管用的是麦子的杆子，然后我还惊叫说，为什么像麦当劳、肯德基这种推荐用这个纸质吸管的公司没有发现麦秆这么好的替代物？因为它又自然，然后它的使用感受也很好。就通过这个麦子的杆子，你去喝到的咖啡不但不影响你的这个吸吮的这个过程，它有一股清新的麦香。对，所以我觉得都特别棒。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在那里可以吃到他们家著名的，在京城有名的这个窑烧面包。对，我们今天点了两份，根本就没有到晚餐时间，然后到最后Coco说能不能给我吃一些，因为我们吃的太开心了，压根忘了Coco还没有吃。对，所以就特别棒。然后以上大概是关于农场的一个概况的介绍。那在你和一方的分工，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这个在最开始我们有一个分工，
嗯，
他叫我做饭的或者揉包的，就是负责食物的这个部分，
嗯，
这也是确实是我做农场的一个初衷吧。
嗯，
然后他呢，因为是他叫他自己是忽悠的，但是其实不是啦，就是他是一个总指挥，就是确实是在战略呀、策划，就很多，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永动机，就是永远有不同的想法，然后来让这个农场始终在创新在前进，还挺有意思的。然后现在我们的分工呢，就是我会更在意，因为我大概一年365天，有360天都在这儿，就是种植啊，然后餐厅面包就是产品这一系列相关的我都会主管。然后他呢就是对外的，比如说宣传啊，对外关系啊，然后一些工作的重点啊，规划啊这些。当然我们现在因为又有了更多的小伙伴加入进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做这个时钟教育活动的，有专门的负责的同事，也是周边的这个年轻人，特别棒，文文老师。然后还有就是一号店长，他其实也是我们的设计师，他之前是在设计院工作的，也是就不想在那种单位去卷，然后来到这儿去帮我们从一开始画牌子开始，但现在已经变得非常厉害，我们的各种平面的设计，包括包装的设计啊什么的，都是他来去做。嗯
嗯，
对，多了很多团队的小伙伴。
我们来到农场之前，其实有阅读很多关于这个农场还有 P 城的一些采访的文字。然后其实 P 城身上有很多比较明显的，可能会更容易被大家了解他这个轮廓的一些标签。就比如说他其实是北大学霸，你是北大本科加研究生学法律的。
对
对，然后曾经也是在全球飞，然后是一个很精英化的人设，可能你和一方都是类似这样的背景，然后突然就来到了农场。其实有很多人有类似这样的梦想，可是你们其实一坚持就坚持了5年，是很认真的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事业在做。所以我们可能接下来更多的还是想回到我们 Sly Open 熟悉的一个风格，就想聊聊你个人。对，我们想知道，因为我和薇是第一次见 P 城嘛，对，我在聊你个人之前，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 朋友眼中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你，还有一个是你自己的定义，各有三个关键词的话可能会是什么？
哇，朋友经常会说的啊，可能是我不是哎，就是每次都觉得哎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就是学霸，对，确实可能聪明，然后以及靠谱，可能在几年前他们会说我文艺吧，因为大概几年前我一直生活在三里屯附近的时候，我会做一个看片会，也做了10年的时间，就一直就是看那些文艺电影，这应该是朋友对我的标签。然后我自己关键词的话，好难呀，可能理想算一个吧，比较理想主义，阳光，有点不好意思，对，就还是比较正能量多一点，第三个勤奋 ，maybe
相比于阳光和勤奋，就短短的跟你接触这一两个小时，我觉得你还说的都还蛮准确的，其实朋友的概括也蛮准确的。然后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节目非常有趣的一趴，现在我们随机抽查威和 Coco 你们各自
对
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如果现在有摄像头，你会看到这个两人的表情的夸张，
这还挺难的，
挺难的，是朋友看的三个词和
以及自己的，对，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感受一下它的不同。你们俩谁先来？
当然是 Coco 先来的。
那太好了，
认真。
这朋友的是吗？
朋友的。
靠谱，
认真靠谱。朋友的。
严肃。
应该没有吧。严肃。
那作为朋友 Coco， 为你说你对 Coco 的三个关键词是什么？
认真靠谱和温暖。
跟我的一样。
哦，真的。
对，你为什么会提
热情？
那你自己对自己的三个关键词呢？
坚韧。勤奋。
靠谱吧，坚韧勤奋靠谱。好，
我说我自己的三个关键词，你们俩在说我的吧。真实。折腾。和折腾而闹腾。这个词然后真实、真诚和闹腾吧。
真实和真诚这两个词。
一个是对自己，一个是对别人的。
好的，那Coco你觉得威是什么？
真诚。充满好奇心。有劲儿。Energetic。
我和Coco的完全一致。只是可能措辞上就是会有微微的差别，但大概就这个意思。对，然后因为我自己现在忙于主持，所以还没有想我自己的，那我们先跳过。这就是杀人游戏的那个主持人的特权。对，我其实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就突然抽查的方式，让大家就是对自己有一个内观，我觉得也还挺有趣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又回到 P 城的主线。我想替大家问你的是，典型的农场的一天是怎么样的？跟大家描述一下。你的作为农场主。
这个问题确实很多人问，然后有一些变化。那我就先说现在的。因为现在团队变得比较大了嘛，但其实我还是就生活还是比较农场化的。比如说每天早上7点就是起床，然后7:30到农场，然后开始为自己做早餐，或者给合伙人也做一份早餐。大概8:30开始工作，然后工作的内容呢，现在会比较集中于就是 产品的研发，比如说餐厅要出的新品，面包要出的新品，或者时令的一些产品，包括咖啡店饮品，以及一些就是管理上面事项，就有哪些还不太顺的流程，把它更好的流程化，给员工开会，等等这些，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可能更多去考虑一些，比如说宣传啊、自媒体啊、视频啊，就这些啊。然后到五六点钟的时候，准时要给在农场值班的员工做一餐晚饭。经常是到五点半的时候还不知道吃什么，然后就赶紧去地里看一看啊，是茄子多了还是黄瓜多了，还是这些没有，要去弄一点红薯叶。然后对，然后七点的时候就回到我在村里面的宿舍，就是一个对农宅，然后我们把它租下来作为宿舍。大概八九点钟的时候会准时做瑜伽，就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可以脑子里面停下来，不用再去太多的想关于农场经营的一些细节。大概十点半的时候，然后就看看书什么，十点半的时候入睡，就对，
真的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对，很规律，特别好。
但你刚刚描述这个里面有个细节，我还挺惊讶的。你刚刚提到烹饪的这部分，其实都是由你自己来完成的，是吗？
对，晚饭是，就午饭的时候我们有员工餐，但晚饭的时候就因为那个时候像跟我一起用餐的有我们的农事助理，他们还要去赶紧去趁着比较凉快去浇地呀、去拔草啊，包括志愿者我爸也是这样子啊，所以
志愿者我爸也是棒棒的。
对，所以对我就要做一点这些事情，还挺好的啊，因为这也是乡村生活会不太一样的地方。我刚来的时候呢，就还挺不习惯的，因为你在城里面生活，你工作了一天，你就会觉得很累啊、很忙啊，然后就赶紧叫个外卖，赶紧解决一下，或者去跟朋友出去吃。然后刚来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天哪，一日三餐都要自己解决，而且就是你离着那些什么农夫市集啊，或者超市啊，或者电商啊，就你要在电商订个菜，你还要很麻烦，你还要去镇里面去拿，你就会觉得好麻烦啊。所以那个时候，就2019年的时候，刚来到村里的时候，我真的是在村里面连待三天，连自己做三天的饭，然后我就要赶紧去县城，去商场里面去买杯咖啡，然后或者去餐厅去吃顿饭。但是差不多是两三年之后，我发现就还蛮习惯，就这个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你就是要留出时间，然后给家人、给邻居、给你的员工，然后做一顿饭，然后对，然后去享受它吧。
嗯，你现在是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对
对，
真好。
他们也是农场的志愿者。
他们会有大半年的时间在这边，冬天比较冷的时候他们会回去，因为地里面的活会少一点。但我还挺享受的，对，就觉得这个时候还能跟爸妈在一块儿，然后能够关心一下他们的饮食，然后他们也能够在这儿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种种地啊什么的。
他们怎么看待你的选择？
最开始的时候超级担心，因为毕竟是离开一个很稳定的工作，然后就你不知道，因为你创业很可能就失败啊，就真的是。然后我妈也超级担心，而且他们之前呢多多少少跟农业有点关系，就做过什么在天津的那些农业局的工作，所以他们知道农业是很难的，也很慢的。但是没想到我们就坚持下来了嘛，然后就有模有样，还挺好的。所以大概是去年吧，对，我爸就在这边时间就变得更多了一些，然后呢他的身体也变得很好，然后而且吃到的那些种出来的有机菜又真的和你在城里面去买到的那些经过储存或者是经过一些用过农药化肥的那些菜是不一样的，他们就变得真的是全心全意的在支持我来这边做志愿者，我爸帮忙种菜，然后在一些有活动的时候呢，我妈就会帮忙招待客人，她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就不像我忙起来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忘记比如说起身送送客人什么的，但是她就会哎呀就对，就自己亲自过来招待，就特别热情，特别好。
我想问，替成说，就是那个拐点，就是从法律背景，从我们去讲到的比较标准的，就是我们讲职场女性的背景，什么推动了你说，2019年我要开始做这件事情呢？就它那些浮现和线索在哪里呢？
其实我跟一帆常说的那句话就是，小的决定你会权衡利弊，就是大的决定就是纵身一跃。就是那个决定确实会有 一些蛛丝马迹的东西在推动你往那个决定上面去走。那那件事情呢，是源于一方和我开的一次会，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前同事嘛。
嗯，
在我们的上一份工作呢，是在一个 NGO 一个国际环保组织做食品和农业的项目，所以也算是跟这个农场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做的呢是其实还蛮高大上的，就是你经常能够出差，然后能够去跟政府跟企业去对谈，让他们去出台一些更环境友善的一些政策哈。嗯，然后我们俩那次会议是一方刚从一个台湾的农场回来，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十年之后想做什么。
嗯，
然后我当时处在的那个阶段呢是完全热爱上了这些生态有机的美食，就真的因为工作上面见到的都是这些新农人，然后会从农场有机农市集买来那些蔬菜啊，然后原材料，然后在家里面做面包做好吃的。于是我当时就想一想，就跟他说，哎，我好像想做的事情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想向更多人去呈现这些美好的食物，并且让他们也相信这些美好食物它的背后可以是不损害环境的，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消费去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好，不用农药，不用化肥，像我们现在处在的这样的一个农场的环境一样。然后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不是现在，我想做一个农场，我想你加入。然后我当时就头脑发热，然后就说那好呀，完全没有想这背后意味着什么。
嗯，
嗯，然后就他当时也就是叫上了我们当时另外的一个合伙人，一个90后小姑娘，然后她当时的角色是种地的，然后我呢是做饭的，就是做美食的。嗯，就做了那么一个决定。那个时候其实还挺早的，是2016年。嗯，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例行每个月的每两周我们就会开一次会，然后按照精益创业的那个书那个理论，然后去想我们要做什么，在哪里，我们的客群是什么，等等等等，其实都没用，就那些会都没用。
真的吗？
真的真的。嗯，就是真的是你有了这个地方，然后你开始去做了，你才会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是哪里，然后你的产品是什么。
哎呀，很有启发哎。
这个上次我们跟飞聊上一期的时候也说过这个，就是说其实就是要开始做就好了，
对，
不要想太多，因为可能你想的所有东西在实操的过程中都跟现实是脱节的，
对，
所以就是要做就好了，对吧？嗯，
在做中学。
是的。嗯，我们来的时候也特别就是 impressed 的 P 城的这个农业知识之博大精深。后来我们也问他的这些关于农业的一切，关于农场的一切，关于植物和所有农场的可爱的小动物们，就这些知识你是怎么习得的？
嗯，对，是会看书，然后我和一方会不约而同的，然后会在什么短视频啊什么里面就会去查什么番茄的种植，但是一切的这些都没有你实打实的经验来的宝贵。嗯
嗯，
所以就是比较我们第三年第四年的种植，然后和我们第一年来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结几个茄子然后开心的不得了，到现在我们差不多70-80%吧，就是我们的餐厅和我们的员工餐就是能够实现你的这个蔬菜的供应，就是靠你一年一年去积累经验，什么时候种植最好的，然后它哪一种植物需要更旱还是更涝啊，这些其实不是那么理论，就是全靠实践的经验。可能不太一样的点就在于，因为你经历过一个大学的教育什么的，就是你会把这些经验记下来，然后呢把它总结出来，把它写出来，然后不让自己忘记它，然后并且通过培训的方式让员工也都了解这些知识。
嗯
嗯，对。
我特别想了解的是，就因为在来到这个农场之前，你肯定会有一些，就像你刚刚说的，理论上想到的快乐和困难，
嗯，
但真正特别大的预设之外的惊喜和困难有哪些？就根本没想到的。
预设之内的困难就是不稳定加没钱，然后预设之外的困难就是无比的具体，就是，总结来说呢，就是第一。就是一个城市生活跟乡村生活的一个 totally 的文化冲突啊，所以最难的那段时间其实是农场刚刚建立的时候，就是你一下子住到了村里，然后开始去建设这个农场，就是完全不按照你自己的我们之前的那个计划，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work breakdown system， 然后项目管理，
刚
刚
单车图，
对对对。 但是到这里呢，就是因为比如施工队是村里面的啊，然后你的监工是合作方，是这边的合作社的村民啊，虽然是很能干的人，但是完全都不会按照你的这些什么时间节点啊，你的这些什么项目安排，所以我们当时工期就非常的拖延。然后你那个时候就看到就是钱也没有，然后你也不能够按照你的想的这个设想去按这个完成，就再加上你的这种生活的不适，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就觉得天哪，我的一日三餐我都要去处理，我还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吃饭，这个就不能想象。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不一样，这种冲突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难。然后第二个难呢，我觉得就是还是理想主义到接触现实之后吧，就是你一开始想象的，比如说我是希望去呈现土地美食，从土地到餐桌，就是你希望去做面包，然后做美食，但是你却发现其实在乡村要让这个事情，你要去呈现这个东西，你其实要做的是90%跟土地美食没有关系的事儿，就是你要去应付的很多时候是很多很多的细节，对你的精力还是要应付一些就是跟你的热爱没有关系的事情，这个是比较消耗的，但是你发现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你就接受它了其实就好了。然后惊喜呢，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整个人的心态不一样了，最开始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事儿，就是你发现天哪，为什么这水管也会爆啊，而下水也不通，然后你就觉得这房子漏雨，这些事儿你怎么办呢？但是现在你就会发现，哎，都不是事儿，就是今天遇到这些问题都会解决啊，哪怕是你现在看起来太难的问题，就说马上这些东西都要拆掉啊，都可以解决，就是心态会变得不一样。以及呢，我觉得就还是自然会疗愈人吧。就是当你遇到这些经营上的难题，然后你无法预知的这些困难之后，你就会发现，哎，下雨了，然后一个小蜗牛在地上，然后跟雨滴是一样大的，那个青蛙也这么小，然后跟雨滴是一样，就跟科我说的一样，就是你每天都是处在这个自然的瞩目之下，它会给你造成很多的困难，但是它会另外一种方式去拥抱你，就是真的是推开门，然后你就看到晚霞，哇，太漂亮了。然后或者是那个鱼打在荷叶上，然后一下多出来好多小鱼，一下稻田里面多了好多泥鳅，就然后你就发现你就被治愈了，然后第二天又可以很阳光的继续去处理那些事情，然后你又知道这些事情都可以解决。就这些是我反正当时不会预想到的一些收获吧。
我看之前的资料知道说 Peter 在项目推进的某一年33岁生日临近之时就是
崩溃了
说我要退出了然后当时的报道中没有给很详细的描述，只是说他又回来了。那我就是想知道的是，那发生了什么就回来了？
你刚回来还带了窑回来？
是带着窑回来的是吗？
就是决定建窑，一定要做面包这件事情。
可以先讲讲为什么崩溃。
对，先讲为什么崩溃吧。因为那是创业之初，就是我们跟这个村子去签了合作协议，但是农场还没有建起来之前，我们就决定要为这个村子做一点事情，让村子知道我们是能够带来很多很多很有意思的好事的。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乡村嘉年华。当时呢是一个11，然后是个农民节，大概有7-8天的时间，有上万人来到这个村子。然后我们当时呢就是我们4个人，有6个人就是家属都过来做志愿者。然后真的是早上6点起来，然后就开始去准备那些材料，我们要摆摊儿，要做月饼，做冰淇淋，同时呢也去协调那个乡村嘉年华的种种什么服务啊，志愿服务啊等等等等。然后晚上10点多还趴在被窝里面写稿。然后到第7天的时候呢，就是我当时去主做那个月饼活动嘛，然后就一个客人就很善意提醒我说，哎呀，你这个馅料酸了。然后因为确实当时我们都没有什么冰箱啊在那个现场，然后我当时就一下就觉得绷住了，天哪，就尝到了创业的滋味是什么，就是这么累，然后发现这个事情还没有做好，就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觉得，现在我这怎么做美食，我之后怎么去做一个面包房或者是一个餐饮呢？所以我回去之后，就大家都很累，大家都回去休息了，然后我就一下子就 感受到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的抑郁，就那个感受，就是我起不来床。我其实是一个蛮阳光的人，就经常要出去，然后跟朋友 social 啊什么。但那个时候我就不想跟朋友说话，我也不想跟任何人说，然后就开始去思考我应该做什么。我是应该继续创业，应该回到我原来的组织工作，还是应该换一个组织工作，然后去过一种稳定的生活？就感觉自己到了那个人生的十字路口。然后想了几天之后，就发现我做什么选择都不对。但是我就是确实就觉得创业这个事情太难了，我做不到，所以我就跟一方和我那个时候合伙人说我要退出，然后他们当时就傻了，然后就三个女人就哭了一场在那儿，然后我就狠狠心的走了。走了之后呢，他们也还挺有韧性的吧，他们就觉得说啊，无论如何他们还是要继续，所以他们就继续去做跟这个创业筹备相关的事情。我呢就继续在床上躺着，我大概就躺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但也觉得不行啊，不能继续这么抑郁下去啊。然后我当时就无聊去翻我自己的朋友圈，然后发现啊，我过去的那三四年的时间一边在想着创业，然后一边在发现什么呢？面包，我的天然酵母在噗呲噗呲，然后特别特别有活力。然后我做成了一款面包的时候那个开心的样子，就发现哇，那可能面包真的是我的爱吧，就是这个发酵的食物，这个餐从土地到餐桌的这个过程。所以我想好吧，那无论如何先做点什么吧。然后我就先去上海去上了一个面包课，然后在上课的那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现哦，我一天站八个小时，但是在做我喜欢的这件事情，就真的还是会让我忘记那些焦虑，就是创业会不成功怎么样，然后我自己的人生没有稳定的收入会怎么样，就那些东西我真的会忘记掉。所以我就在上完那个课之后就跟我的合伙人说，我回来，我要回来去做面包师。对，所以就他们也是有点，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啊，他会不会还再退出呢，我有点不确定，但是他们还是很开心，就是我愿意去做。所以也经历了那次崩溃之后我会更坚定一点，因为就发现啊，崩溃过了也就发现，就崩溃也就是那个样子了，你就是什么也不做嘛，那还不如就是做一点你自己可以有把握的事情，就对。所以之后他们也崩溃好多次，但是我就不再崩溃了，所以还挺庆幸的，就是崩溃早一点也挺好，就是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回来之后就开始建议了。
所以你前面讲到朋友说你是理想主义的，然后你刚讲这个事情也是回归到你自己的热爱，那非常具体的就是你现在创立这个农场，你的理想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说的呀，就是把土地产出的这些最健康的食材做成美食，呈现给其他人，并且让更多的人，也拥抱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和，就是以食物为代表这样的生活的方式，就是它可以是环保的，然后对环境不造成负面的影响的，不造成负担的。
所以你现在觉得你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对对，非常，
真的是你们北大人的基因。我知道理想主义者很多，但是北大的这个理想主义者格外多。然后我很想问你，你现在对理想主义的理解和你五年前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没什么区别，我觉得是更具体了。对，就是你说这个是北大基因，我觉得北大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比如他会教你怎么去批判啊，然后他会告诉你去拥抱更多元啊，更兼容啊。然后我包括我自己的职业选择，其实也蛮受我一个北大师兄的影响。他当时就说，他当时在的就是一个环境的保护组织，我当时就一下就觉得啊，自己的职业热情被点燃了，我不想去做律师，然后我要为一些社会公益的事业而奋斗，所以才有了后面的那个职业的选择。就这个东西其实一直没有变，就是一直都想为一个我觉得比较正义的事情，比较公正的事情去做事。我觉得就这个热爱会让你的生活变得特别的纯粹，特别的 pure。所以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也仍然是，就是我想想，哎，只要是在为这个初心而去做事，他哪怕现在商业上并不成功或遇到一些困难，我也不觉得会怎么样，因为反正我也是在为这个事业而努力，为了让这个我们更多的农业体系变得更环保，然后更少一点农药，更大 家都活得更健康一些，吃得更健康一些，哪怕我这一生可能也没有办法看到大家都变成这个样子，我也至少为这个事业再添砖加瓦。我觉得就是这个初心就还是很理想主义的一个初心，但是过了五年之后呢，你就会它就变得很具体，就是你这个初心没错，但你要怎么去实现它，它仍然还是要以一个商业的形式去实现，你的这个可持续也要体现在你的这个商业模式还是可持续的，所以就你现在就做的事情会变得更包容一些，就对，就你也要继续很创新的去想，那你的这个食物是什么，你的面包是怎么样的，可以让更多的受众他能理解，通过你的产品去认同你的这种理念，然后让你的这个小小的农场可以走得更长远一些。
我之所以想问刚刚那个问题，是因为P神刚刚讲到跟下水做搏斗的时候，跟施工的这个交期游移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一路从这个农场穿过来，它跟大家平时的职业女性所处的生活环境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
有可能你还会面临，我不知道啊，比如说面临很多虫子，面临太阳的暴晒等等。我其实就想问你说，在这些具体的困难时刻，你有动摇过吗？或者就是具体的，其实你刚刚讲到那个馅料发酸是一个，那有没有就是真的很苦很苦的时候，可能跟你的同学们你现在做的事情就状态是很不一样的，就不一样的，就是你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会有过动摇吗？
会想那么一下，就觉得我为什么呀会有这种，就是当你遇到比如说啊农场又停水了，就是其实这个在城里面是一个很好解决的问题，你就是找物业或找专业人士过来修修就行了。
对，
但是在这儿就是我跟一帮两个人，然后又要招待客人，然后又停水了，然后我们又搞不清楚这地下特别复杂的这个水管的体系是什么，然后这个时候什么就是监管部门人又站在大门口过来找你的麻烦等等，就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我凭什么呀，就是我做这些事情。但是都就还是这是在前几年的时候你会那么想一下，但后来你会发现啊，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都会解决，因为这个农场他会以他的另外一种方式回报，让你觉得这些东西是值得的啊，所以就经常就是我们就会站在那个农场入口，就看着蛮大一片，然后都丰收，然后很漂亮的这个景象，然后你会觉得哇，这些就是通过几年的耕耘你可以实现的，然后你是很幸福的，何德何能你可以和这些东西作伴，然后这些什么小马小羊，然后在田野里面啊就很自由很开心的那种，然后你就会觉得凡事都有 AB 面，你可能就是要承受一些很细节的东西，然后来享受那一刻，然后那一刻就会让你觉得都很挺值得的。可以理解吗？这个
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今天进来的时候，我其实预设的农场没有这么大，我想着它是一个比较迷你的一个农场。我进来走了一圈，我发现我觉得两个女孩子肩负起这一切，其实真的很了不起。
是。
然后我也很想知道，就是你跟物质的关系，就是对，曾经有一篇报道里面也讲到说，其实之前大家也都还是都市丽人的嘛，
对，
也还会提到说你在农场的有一天其实一方写的吧，醒来之后明明面临着困难，然后你涂了一个烈焰红唇就我想知道这几年你对物质的看法或者物质跟你的关系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我挺感谢这个问题的，因为我还确实想了一下，就是其实我一直都不是一个特别就是很看重物质或者说钱的人，但是我比较看重体验，所以就是在之前还算有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在城里面生活的时候呢，就确实就是不会刻意去存钱啊，或者是去比如说买什么奢侈品啊这些东西，但是还是会就是满足自己，偶尔满足自己，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是消费就是一种对自己好的方式，就是当你不开心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我要去逛一逛什么，或者我要去旅个行，对吧？但是这个慢慢发生了变化，就确实在我来做农场之后，我发现我好像并不需要通过消费来取悦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开心一点，会开始反思说哎，为什么我现在觉得啊，我需要 去消费了呢？是因为我好像被亏空了。
嗯，
那怎么样才能够解决我的这个亏空的状态？其实是去自然里面去走一圈，
嗯，
是去瑜伽去冥想，它就可以让我的精力恢复，而不是去通过购买一个什么东西。
嗯，
就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多，所以呢，就你就变得更自由了。
嗯，
因为它能够提供你的是更多可以让你就是充能的东西，自然啊，然后时间啊，休息啊，嗯，这些。
嗯，
对，
我之所以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是最近可能看到了一个潮流，就我看到越来越多，尤其是受过非常好教育，并且曾经在商业的核心圈层活动的一些人的物质观在发生一些变化，但这个变化可能由于每个人的处境不同，它变化的程度和这个方向可能也不一样，所以在此呢，我们也在抽取另外两个样本，问一问，就是在最近三年里面。薇和 Coco 你们跟物质的关系有发生变化吗？
嗯，还是会有一些变化吧。嗯，就是首先就是我觉得我花钱的，因为反正我以前我也从来不攒钱，主要是我对钱也没什么概念，反正每个月发了工资就是想干嘛就干嘛，就是而且我花大量的钱去旅行以前，然后疫情三年其实就在国内旅行比较多嘛，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国际旅行，但是也没攒下钱，然后我经常也不知道自己的钱都去哪儿了，但是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我其实很少去再买任何特别特别贵的东西，然后我都不记得上次买一个很贵的包是什么时候了。
嗯，
上次去Coco 那儿看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看的包，但是很贵，然后我最后还是没有买吧，就是我觉得我不想花，就是它再好，那我也没有必要去花这么多钱去买这些很奢侈品的东西。然后那次去看马提斯的展，就买了一个马提斯做剪纸的那个新的那个包，就好喜欢，其实也就100块钱就可以带来很多的快乐。
嗯，
所以特别是拥抱大自然之后，可能我花钱的地儿更多的是，因为其实越野跑是几乎不花钱的，你报一个越野跑比赛就是300块钱，然后能买来好半年的快乐，然后就买个登山杖你可以用一辈子，所以就是跟大自然在一起，你突然就觉得那些就是物质的东西，那些工业化的精致的东西并不是生活里的必须吧，但是我觉得能够给人带来快乐，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职业上那个形象也需要有一些，但是就是这不是生活里的必须。然后我现在就特别，因为我们不是还跟好朋友一起去搞了一个别墅嘛，就是也想就是体验一下这个集体生活，然后就特别想去种西瓜，特别想在那个院子里面去就是那上个星期我们去了苗圃，看到各种各样的树，然后我每个树都想带回家，就是我们家那个院里可能也就种两棵吧，就是但是就很开心，就被蚊子叮了一身包，因为那个苗圃其实是好多好多蚊子的，我也没做好准备，但是就是还是就是特别开心，所以我想就是确实可能也是因为现在经济不好，大家其实都spending 都变少了，然后但是是不是因此快乐都变少了，反正在我的情况下确实没有，然后我也不会再对钱，我以前可能还是有点焦虑的，因为我从来不存钱，就是还是有点焦虑。
嗯，
现在我觉得就是如果我退休了，我的生活也可以很简单，就是够花就好了。
嗯，Coco 呢？
我觉得这两年对我自己来说，一个是说，我可能最如果纯从金额上来讲，我取悦自己的花销是更大了。
嗯，
就是因为过去即使我们去讲买很多的消费的时候，难免有一层的考量，叫做它会被看见，就是其实这个被看见之余是关于他者之目光吧。
嗯，
那我这两年其实除了买山的钱，就是我自己是有一个艺术里的小基金的。
嗯，
就是我知道我工作很努力很努力攒攒攒攒到一个阶段，我就可以买一件我可以用来很久的艺术品。
嗯，
那这个是一个 我去做的，就是我自己觉得是我自己真的很快乐的事情。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是说，其实我还是会有创口贴型的，就是创口贴型的消费的。
嗯，
但是我觉得回到说我整体去再做购买的话，和各种消费和物质的关系的话，我觉得我会更加 conscious 说我自己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了，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以往的各种消费的角度的话，其实来自他者和外在的推动力是更大的。
嗯，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这一年特别明显，就是我在很多时候去做，因为我的行业它容易有这种氛围感和渲染感。但我其实还是这一年很明显的，就是自己会回看说我已经拥有了什么。一方面在我拥有的这个框架之下的话，其实我还是会跟一些虽然有很多 connection 的物件说道别，因为在相对就是即使是迟缓的你的持续买进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房子的空间就像你新的空间一样，它还是在被堆叠的，如果你不去说告别的话，它还是拥挤的，它还是非常肿胀的。先看，我觉得就是很明显，就是先看说我已经有了这些了，那你是不是还要？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变化的一些部分。你呢，主持人？
这题我可以答。对，因为我们最近也做了一些消费者调研，我就发现我的心态可能跟大众心态都特别一致，就因为很多人提到说，可能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最后大家变成另外一个词叫消费什么来着？就是我忘了他们总结出来，但是大概意思就是，我觉得我有三点，就是买的少了。我本来就是一个买东西很少的人，我也是一个跟物质一直不太能
不熟，
对，不熟的一个人，所以我本来就买的少，然后现在买的更少了，就是若无必要勿增实体，就越买越少。但是我有一个进步，就是买的好了，就相对来说我会买一些稍微好点的东西。背后的原因其实是我担心我未来连少都买不起的话，我至少还能囤点还不错的，能耐用一点。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买的更自然和更体验了。所以这个我也想问问 P 城，就是从你的观察，就你们的客人其实是不是也会这样？就我觉得好像大家现在对吃的自然一些，或者说带宝宝来体验一下，可能会比以往更加重视了。
会，对，一直其实都是他们，我们的客人，对，就像 Coco 一样，他会在，就是他会在一开始有点不太理解，就什么是体验，对，但当他真的是体验到了这种就是在纯自然当中的这些很真实的东西，比如说一份手做的下午茶，来自这个农场的水果物产，比如说你喝到的那个西瓜，那。哎呀，就联系你们刚刚说的，真的没有什么比你种下那颗西瓜，看它一点一点的长大，然后再把它做到饮品里，这个体验过程，就如果你体验到了它，你会发现它的不一样。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啊，那在农场的不就是一个升级版的农家乐吗？但还真的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们要去保证这个过程的完整性，然后它的真实性吧，对，就对，所以它这个是有一个价格在那边的。
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我们最近聊的很多的几期播客，其实一直在讨论的是价值观的流动，包括上一次我们跟那两个男生聊的一期也是，就可能在现在的经济环境被这个社会环境，甚至整个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可能接下来大家会更多的去更接近自然，更接近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作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所以我也想问 P 城，就是最近三年或者四年，就是当我们发生这么大的人类的灾难这样的背景下，然后你又是创业的核心期，你在观念上有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
观念上一个我觉得是从完全的理想主义和比较抽象的理想主义变成一个很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吧。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就是接受需要去做很实际的事情，从很实际的事情做起。然后 另外的观念，我觉得就是像自然学习跟自然一样变得要有韧性，
嗯
啊，可以很反脆弱，
嗯，
对，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自然教会给我的事，创业教会给我的事，啊，就是相信你遇到的无论是自然的风险，然后市场的风险，还是生活上面的任何的变化等等，其实都就是你要相信它会 bounce back， 然后就是你一定要有韧性去处理这些事情，
嗯，
这个是可以说它是心态，但我觉得其实更是一种人生态度。
嗯嗯，我觉得你现在内心跟你的外表一样，已经变得很坚韧了，就是女农场主的形象。所以我想问你，那你此刻或者说你现阶段有困惑吗？
我的困惑是气候变化。
啊，这个困惑太大了，我们请
是真的。哦，真的，哎，就是说气候变化有好像有点不接地气，但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你在做一个跟自然，
嗯，
然后跟农业很近的事情，
嗯，
然后我感觉就是我们自己能做的我们都在去做了，然后你又有一个很多元的一个很反脆弱的系统想要去对抗它，因为我们其实是体验，然后再加上食物的一个加工，其实并没有像真的一个生产型的农业一样那么去靠天哈。但是呢，比如说今年这种极端气候的发生，高温，然后有一些作物减产，然后又暴雨，然后很多，其实我们还算好了，但是有一些农场，然后它的基础设施又被，弄得很惨，就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有点绝望的，就是从我一个前环保主义的者，以及现在的一个一线的农场主的这个角色出发，就觉得天哪，我们人类真的。做就我们做很多很多事情真的能够逆转这件事情吗？我都有点不抱希望，
嗯，
但是就睡一觉回来之后又觉得哎，就和生态农业一样，就是你看不到这件事情能够成功，你就先为这件事情添砖加瓦，所以就是你还是要去做你自己的一个努力啊，但真的这个大的环境对我的这个整个心态还有挺大影响的，
嗯，
这个真的是我当阶段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困惑啊，其他还好。
我们今天出来之前也，我跟家里的两个老人也聊天，就聊到说，你要真的跟土地打交道的话，才会发现它的困难远比你坐在办公室可能是要大非常非常多，因为你要面临的是怎么跟自然去相处，有时候并不只是说顺应它或者跟它握手和谐，其实有时候你要面临它给你带来的困难。
对，
是，
嗯，对。嗯，然后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 P 城经典三问。这个是我们自己发现，对， P 城在就有一个采访里面，我看到一方写你说他当时对他很有启发的，你有三个问题，都是很叩问心灵的，叫第一个问题叫你靠什么活着，第二个是你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第三个是你的终极梦想是什么。我真的觉得每个人其实都应该在不同阶段去问问他们，所以呢我们今天你们三个先从谁开始？
碧城。
就是我们节目的惯例，就是先把嘉宾给卖了。对，然后我想问你的是，你当时的回答和现在的回答分别是什么？
嗯，
会有区别。
嗯，
你靠什么活着？
我当时的回答是我靠勤奋活着。
嗯，
现在好像还是。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他们说就如果你在人生当中，比如说你有一些小小的成就，然后你就会在这个小小的成就当中，然后总结出来一点经验，然后这个就会变成你之后哎可以继续有一些成就的点。然后我觉得我当时比如说学业上面，比如说考上梦想的高校。就我当时总结经验就是我很勤奋的在一个假期然后去攻克了当时什么高考数学，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勤奋确实有效果的，所以在后来我比如说就是求职就业，我就确实是会很用心的去研究，哎，我想去进入这个组织，我就去研究它的历史，然后它用人的这些要求啊什么的，所以就这个就会变成我之后面对每一件事情的一个我觉得哎这个是 work 的，所以就是你就是要很勤奋的去准备这件事情，所以我还是会 用这个答案、
嗯、
对来回答这个问题。
嗯
嗯，
那第二题，你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我最骄傲的事情在五年前我创业之前是进入公益组织。
嗯
嗯，就是为一个 cause 然后而工作。
嗯
嗯，我挺骄傲的。然后现在我最骄傲的事情是回乡创业，
嗯、
有一点变化，
嗯、
但是其实也是有延续性的吧，都是为一个你自己很相信，然后很有热情的事情在工作。嗯
嗯。第三个问题是你的终极梦想是什么？
嗯，我的终极梦想。五年前我记得我的回答是就是忠于自己的内心去做选择。
嗯
嗯，就是希望可以这么活着。
嗯，
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是差不多吧。
嗯，
就是我的终极梦想就是现在变得更具体，其实就还是希望去呈现一种土地的美食，从土地到餐桌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相信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可行的，然后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这样的话我们的地球就会变得更好一些，每个人也会生活的开心一些。
嗯，好棒。既然 P 城回答了一个这么好的答案模板，现在就看你们俩了。
来，那接着
我们这个有爱的小组就是先把小伙伴扔出去，特别好。嗯，第一个问题什么啊？靠什么活着？
对，
我觉得我还是靠情感活着吧，特别是友情。
嗯，
包括我觉得生活里最快乐的源泉都是来自情感，特别是我的这些好朋友们，然后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有的时候就是上班反而是一个特别请教的过程吧，就是然后我们刚才也在说，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甚至靠这个播客去续命，因为每次在录播客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光，然后我们自己享受了这个开心时光，还能够输出给很多人，他们去能此时此刻也能感受到这些美好和思考，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续命的方式。然后这个方式之所以能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友情。
嗯，
所以我觉得生活里很多很多的美好都是友情带来的。第二个是什么？
你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刚才P城说的时候，我有好多东西都特别能 relate， 因为我也是在国际组织工作，然后我有一部分的工作三分之一的工作是跟气变有关，也跟环境有关，只不过我们其实做政策嘛，其实就是离真实的土地是比较远的。那我其实在这个20年的职业生涯里，我也经常去思考，就是我觉得做一些做政策做抽象规则的人有一个特别悲情的宿命，就是你其实是很难知道你所做的这件事情对于生命的个体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呢？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这些事情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当时我学过那个就是 Design Your Life， 设计你的人生，就 Stanford D School 的那个课的时候，它有一个 Impact Map， 就是它其实人生有两种 Impact， 一种是像教师和医生，你影响的每一个人都是你能肉身真实感受到的，可是像我的这个职业它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它是非常间接的，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深度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因为就像刚才你说的我也感受特别特别深，所以我其实我今天说话特别少，就是因为我在很认真很认真的去听去想，就是你说就是实现一个理想，其实90%的时间我们都在为特别真实粗糙现实的那些事情在去奋斗，就是可能只有10%的时间是我们真实能感受到跟我们的理想最接近的那部分，剩下90%都要是跟现实去斗争，还会做一些特别琐碎的 nitty gritty 的，或者甚至就是让我们自我怀疑的事情。那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感受，甚至我觉得我这个可能达到了95%以上吧，所以可能这部分我也特别的能够感受，所以其实我今天就是带着一个问题来的，就是我最近我有一部分的工作其实还相对来说很具体，就是我们给乡村的12到18岁的女孩做这个STEM 教育和 AI 教育。那我负责这个项目的小朋友最近 要离开，因为他也是一个就是特别的理想主义者，然后他会觉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机构里面，就是他能够做的事情离他真正去想做的事情很遥远，然后可能他也有自己理想破灭的部分，可能就这个让我特别难过，是因为好像就是我觉得我没有给他一个就是更好的平台吧，让他能够坚持下来，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哎，我为什么这么 emotional？
因为你靠情感活着，
啊，是。
对，我说的时候没想到，但是，anyway， 其实就真实的此时此刻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就是能够坚持理想是非常不容易的。可能你用很诗意的语言，你用很有就是这样的热情去坚持，其实做出这样的选择，能够有这样的韧性是不容易的。其实很多人。我们都活在一种现实的一个限制里面吧，就是可能，所以我的终极理想就回到这个问题，就是获得真正的内心的自由。这当然，这个内心的自由是我们自己去给自己的定义吧，就是不会，当然我就是没有任何的自由是绝对的自由，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现实的环境里，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如何能够让内心更接近一种最自由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最值得追求的。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特别价值导向的人，那我小的时候也特别理想主义，就我觉得我最高举的价值是公平与正义。其实学法律可能你更有很深的感受，但是我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之后我也经常会有怀疑，我也不知道我做的事儿有多少是离我的理想很近，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我都忙，有的时候忙完一天我就在想我这一天都干嘛了，就是也陷入很深的自我怀疑，就我们都有这种能量特别低，以至于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这样的时候。所以等到大小伙伴们都分享完，我也很想听皮城去讲，就是我能给这个，因为我希望就无论他离开我的团队，自己他想去西班牙徒步一个月，就走那个朝圣之路，然后去做 soul searching， 然后我想就是也许我不能给他一些就是特别好的 advice， 但是也许你可以给他，就是在寻找理想的这条路上他究竟意味着什么，你要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离自己的理想更近。
对，我也觉得
哇，这个问题好深，你这么聪明都不能够给他回答。其实未必他的选择不对，我觉得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就是叫 Before Sunset， 你记得吗？那里面的那个女生，她就说她当时为一个国际环保组织工作，然后做很多工作，但他都觉得没有去把一个铅笔然后拿给这个村里面的小孩这件事情更有，就是他觉得这件事情更重要。其实我觉得就每个人他都可以去选择，就是我是去做更重要的事情，然后哪怕很难但是可能影响比较间接，还是去做很实际的事情，就是去影响一个单一的个体。我觉得各有利弊，就没有什么对与错之分。就是让他去试一下，让他去寻找一下。对，我完全能够理解。就比如我当时就觉得我并不想去做那些政策，然后我并不想去间接的影响，通过这样的一个改变理论，然后去改变这个事情。我就是要跳到这个坑里面去看一看为什么生态农业不能实现。然后现在确实得到了很多答案。然后就发现啊，路漫漫其修远兮，然后我愿意通过一点点小小的进步，然后去影响周边可以影响的人，但是就大家都在这个路上就都好啊，就如果他觉得这种间接影响不开心，那就试试另外一条路也蛮好的，就你不用因此而自责。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他找到他自己的适合的方式和他觉得有热情的去实现理想的方式就好。对。
不过我今天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不管怎么说，你得先干起来。
嗯，
就是可能很多答案，因为我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因为我表哥他也是一个 就是抛弃了城市生活跑到秦岭的山里面去生活的。他的做法是他就是 minimize 他对生活所有的需求，就是用最简单的似乎就是森林人的方式，但他没有这么大的计划，他没有一个农场，他有一个小小的在山里的院子，然后他种了几棵果树，然后种了一些菜，就在那儿体验真正的这个农村生活，跟老乡们在一起。你看我就在想呢，你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他也很向往自然，他也想去选择另外一条人生的道路，可是他没有能够建设出一个这样的农场，然后他也能让很多其他人来感受到。就是他的区别是他只是自己在一个极度艰苦的条件下，通过管理自己的物质欲望去达到一种他更想接近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但是他其实对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有任何输出了，除了对他自己。所以这一点我也挺觉得是一个 fascinating 的问题吧，就是说我们自己和世界之间的这个关系。
对，就是都有失有得。就是其实我也挺羡慕你的表哥，就是因为那部分它是很疗愈的，它是能够增加你的能量，你不需要去处理这些经营的问题，你作为一个实体存续的问题，然后你只需要就是对第一方面控制自己的欲望，然后对，就是在自然里面就好了，就像梭罗一样，瓦尔登湖一样。
对。
但那我们的另外一个选择呢，确实是在一个乡村里，然后它仍然是要跟这个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面去接轨的，然后它是要有社区感的，于是你就要去承担它作为一个实体所需要去处理的那些细节问题，就认知它，认可它，就不同的选择而已。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吧，就对个人角度，我觉得那个可能会，就我会挺向往，只是我们选择了另外一种去做事情，去实现理想的方式。对，
来说一下，
该回答那回答那
三
个
问，
那
三个我先说一下，我觉得你给我的感受是特别舒展，虽然我已经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之前是不是这样舒展，就是。好像对很多问题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我执，就是对，就是遇到事儿解决事儿，然后这可能是跟土地接触多了的一个对馈赠吧。然后回到 P 城经典三问，你靠什么活着？我觉得大的靠生命力活着，就把我扔在哪里，我可能能自己去找到路。你刚刚说你睡了那一个月之后，你觉得自己还是要起来，我就特别的有共鸣。我说是的，就每一次我是那个很容易睡倒的人，然后睡下之后睡一会儿就还是能起来，所以我觉得我大的是靠生命力，小的技巧方面呢，我就是靠小聪明活着。这个之前也跟 Coco 讨论过，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去弥补勤奋的这一部分，就是你们都是勤奋的人，但我确实勤奋上是有欠缺的，所以我希望我能小聪明加上勤奋，可能才能有更大一些的这个实现吧。然后我最骄傲的事情呢，就是我觉得我自我建设的还比较自洽，然后多数时间比较快乐，这个事情是我觉得目前为止我比较骄傲的事情。然后第三个是终极梦想，我希望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无论这个作品是一家公司，因为我也是很相信说商业才是可持续化的，你能去实现无论是世俗的目标还是说你理想目标的一个途径，无论是这个作品是公司文字还是什么形式。然后至于这个有价值如何定义呢，我也还在探索当中，但我目前可能觉得比如说能够安抚和鼓励人心就是有价值的，那如果能够去保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也是有价值的，但具体可能是哪一个方向我还在探索，这是我的答案。那Coco 呢？你靠什么活着？
我觉得我靠我的 motivation 活着。就是虽然显性看大家会觉得我还是一个挺勤奋的人，但我知道说勤奋是结果，我知道我心里是有一个种子的，无论是大种子还是小种子，是一个一个 motivation， 我想做，然后才是动作。我觉得我是一个，我觉得是无论是家庭关系、事业关系、友情关系，我觉得都是这样。然后我很骄傲的事情是我觉得我一直持续让一些真实的善意和美发生。就是今年其实我听过就是 不只是在一个职场环境，家庭环境，我觉得是各个维度上。今天我其实听过一个有点吓人的消息，就是北京同志中心就是正式关闭了。
嗯，
我其实挺难过的，因为北京同志中心大概是在有点想特别准的年代我记不清了，但是他到关闭之前用的 slogan 是我帮他做的。
嗯，
因为他们关注的是 LGBT 人群嘛，
嗯，
然后我用他的缩写，我们用，这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有个小组，就是我们做公益的 proposal， 然后我们又把 LGBT 其实拆解成了 Let's get better together。
嗯，
因为他不是行业老大，他是行业老二，但他一直让很多人赋能，让在这个领域的人无论是情感上更强大还是专业上更强大。然后中文是我翻译的，叫陪伴与力量。
嗯，
其实我都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因为它是我日常就是工作之余去做的业余的公益建设。但那天我看到那个消息的时候，一方面很难过，但一方面也觉得说，那在他还在的最后的那几年，那我用我的专业其实更清晰地表达了这个帮助了这个机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我觉得可能类似的这些事情有，就是各种善意的输出，哪怕小到在办公室里面，我觉得因为我对我们办公室打扫卫生的阿姨特别好，而早上经常是我俩先碰面，我也知道说每天早上我跟她问好，她就特别开心。就是我不觉得每个同事都会专门跟她就是问好或怎样。然后说到长久的梦想，就是终极理想，对吗？
嗯，
就是对我来说，我希望我能持续一直有力量，可以让更多的美和善被人看到，无论是什么领域的。
嗯，
但是为什么要坠伤？就是我觉得里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说我希望我持续有力量，就是无论是我在生命少年，还是说我人生暮色将近，我希望我一直有这样的无论或大或小的力量去做。第二是说我希望它不是一个口号，它是真的你做出了很扎实的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呢就好像可能我们做 slide open 我们其实是不知道，但有的时候我们会收到读者的信，说因为哪一期的哪一句谁说的话帮他去可能度过了陪家人重症的一段 moment， 说他陪着家人，我记得他说他要上上下下走很多的楼梯，然后那会儿他就会听 slide open 的至暗时刻那一期或怎样。就是我觉得无论力量怎样，那我希望能输出的是很真实的，当然宏大很好，我希望说我有宏大的那一个篇章，但我也希望说相对来说小而微的也可以有。对，
劈成三问真的很经典，就我觉得十问十长问长新嘛，就是不同的时候大家可能其实对自己的一个思考吧。我们大概4点多坐到了这里，然后现在太阳你看着它刚好这边是西窗，然后太阳一点点落下去一点点落下去，然后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本来今天是一个非常炽热，然后外面天空很蓝的一天，然后现在已经感受到一点点的凉意。然后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聊完人生聊完理想，现在有四个特别快问快答的问题，
好，
也问到劈成。然后这之后再看看魏和科会有没有什么补充问题。就第一个问题叫做做面包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因为我再给听众补充一下，就是劈成是一个北大学霸，但是他在做这个农场之前他就已经爱上了烘焙这件事情，然后做了一个从来 get 不到烘焙要义的人，我
乐趣
和威我们俩都很想知道做面包是一件什么样的事。
我想用三个词passion craftsmanship 啊，可以这么说吧。Method 就是它首先是一个热情，就是你爱上它，然后它会回馈你，就是那个发酵的味道，那个做好的面包真的是就是你有热情，然后那个热情被点燃，真的你就会忘不掉，然后慢慢它会变成一个你会很享受的，就是触摸那个面团它是很治愈的，然后对你会忍不住的老想回去，然后去摆弄它。
但现在它对我来说确实就是我会让它更流程化，它是有方法的，然后它是有原理的，然后你学会了这个东西呢，它就会但始终都能有变化，能够有新意。
嗯，
对。
Coco， 你作为一个烘焙爱好者，面包对你来说是件什么事？
我作为一个中国烘焙爱好者，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烘焙其实是有不同的坡的，就是往往大家上手的饼干是非常容易的，就是小白上手很容易。
嗯，
在我如果不对 批程懒得更新啊。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去讲各式糕点，其实也还好，其实面包是大山，就是。
嗯，是哦，为什么呢？是因为要跟酵母做朋友吗？
对，
发酵、
嗯、
对，你要让这个水、面粉、酵母或者是就是它有一个关系，就是关系是最难处理的。
嗯、
它因为科学是相对容易的，就是很精确配方这些啊，时间、
嗯、
OK 了。但是发酵这个东西，尤其你引入一些很不确定的东西。它就很需要你投入精力去观察它，然后在某一个时间点给它更多的时间或者更高的温度。
其实我觉得烘焙面包在我心中都算是一个痛，就是因为持续就是它给你的就是挫败感太多了，就是如果能成功是狂喜的，就是能成功是狂喜，然后这个过程就是我只想普及一下它难度特别大，所以的确我当我看到P 城的那个很多产品的时候，我知道它背后从我们烘焙界的这个技术难度上来讲还是很厉害的。
嗯，所以要一个那么大的窑吗？
你讲讲那个窑是怎么回事。
那个窑就是它其实是源于十七世纪的法国乡村都会用那么一个东西、
嗯、
就一个村会有这么一个窑、
哎、
然后家家户拿着自己的面团去那儿烤。
嗯，
然后
我在电影里看过。
嗯，对呀、啊、
嗯，
对。然后就是旧金山的在两千年初的时候其实也复兴了这个什么酸面团和这个窑烤面包的传统、
嗯、
但我认识他呢是我当时在塔斯马尼亚的一个岛上，然后去吃他的一个手工奶酪店，然后我就在去厕所的路上，然后就看到有一个人在从一个黑不溜秋的一个洞里面然后往外铲法棍，但超级香。
嗯，
然后我就拍了一张照，然后呢发现就然后就传到了朋友圈，然后我的一个就是农业圈的朋友他跟我说这个就是窑啊，就是烤面包的东西啊，然后我就开始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然后就去读了相关的书，然后发现哦，其实从物理层面呢，窑它是能够让面包的表皮特别脆，然后它内里呢比较湿润，因为它的这个窑空间比较大嘛，它受热就比较均匀，这是从物理层面来说。但是其实我后来觉得为什么窑烤的会不太一样呢，它最主要还是因为它太麻烦了，就是它需要用柴火去给它加温，然后它要用余温去烤，它需要它的温度非常均匀，也需要你面包师就是了解，因为它不能够加温，它不像烤箱一样你按个按钮然后它温度就到了、所以每天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湿度的变化，柴火的多少，柴火的干湿程度，它都会不太一样，就需要你一个面包师很关注它。就是所以我在最开始建了这个窑的前两个月，我也度过了很难的一段时光，就是我的面团好了，这个窑的温度不对，
嗯，
或者是哎窑马上就要没有温度了，我这个面团还没好，对，所以我就需要睡在那个面包房的地板上，每两个小时过来看一下这个面好不好啊，所以就差不多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把这个流程给它搞顺，让面团能够配合这个窑温，然后慢慢也摸索就是这个用多少柴火升温到多少度才可以，就这个过程特别麻烦，就导致你需要很用心去关注它，所以就这个食物的能量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就你可能投入了关注比较多，它就会变得比较好吃，我自己是这么感觉。
那对你来说乐趣来自于最终的成品，还是说这个过程麻烦的过程你也觉得挺有乐趣的？
麻烦的过程麻烦的过程，所以现在成品就我们还蛮稳定了，因为你做了很久，就它还是能够达到一个相对标准，相对虽然每天气候啊柴什么还是不一样，但是因为你经验充足了，就是你成品其实还是标准是差不多的，但是就是这个过程很迷人，所以你还可以继续去使用它，然后有更新的东西出现。
所以这就是世界分成了两类人，一类叫 P 城和 Coco， 然后一类叫微微和柴。我们觉得有没有面包好吃就行，对吧？
不用那么了解这个麻烦的过程，
听起来好难哦。
对， P 城的窑烧面包真的很好吃。然后 Coco 以前每年买了之后都会分我们一部分，然后我们
没有我的，我要闹起来。
老人和小孩都很喜欢吃。
别说了。
这个小
是我以后给自己买了。
小组友谊好像进一步破裂了。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现在有很多人想要走进田园嘛，这是一个新的趋势。对于这些年轻人，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分两类，一个是对于想要来乡村创业的人，从业者，这个呢确实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啊，物质上面的、心理上面的，就是确实因为乡村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是要一定要有充足的准备，哪怕是很抽象的，再来乡村创业。那对于要来乡村生活的人，我觉得这也会有蛮大的一些，他其实只是想要生活，我想要休息一下，然后我想要，对，就是换一种生活的方式，然后我也具备这种条件。那对啊，那就是鼓励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但是就是不要投入很多，比如说。对，你一下子就比如卖房啊，回到乡村来搞一个房什么的，就不要，就小小的先种两棵果树也可以。
先租个别跟朋友合租个地方。
合租的地方和租个小地
方。实验田感受一下。
因为它是以年为单位的，你的经验会慢慢增长，会。然后对于纯粹想要体验的人来说呢，就可以来我们的面包店体验一下，农场体验一下就好。先看一下，对，然后是不是你喜欢的。
对，而且这个接近性也很好，就一个多小时，我觉得还非常值得来。然后第三个问题，女农场主和男农场主的区别，你觉得会怎么样？
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是更有像水一样的柔性吧。就是虽然女农场主就因为我见过很多男性的农场主，他们真的就是哇特别能干。但是呢他们就会觉得那我一定要征服他，他们就很有征服欲。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的
想起芭比。
这个地方土不行，然后我就花很多钱，然后我要去改土，我要去弄多少的什么沙子，多少的羊粪，然后把这个土改到我适合我种的地方。但是我们就会想着换一个方式去解决。那我改变不了的这个事情，我能不能换一种更灵活更灵巧的方式啊，然后就更有韧性一点，就不是说我一定要去改变它或征服它或怎么样，就是随着这个条件的变化，那我们也有韧性的去改变一些我们的经营方式。对，这可能是女性，然后就审美呀，然后懂得女性消费者吧。
突然想到，人定胜天是一个非常男性的价值取向，
真的，
而跟自然和谐相处。
对，
就是很女性，很包容的、孕育的，
对，
和谐的，
是的，是的，
谁替的人定胜天？
肯定是蛮兄提的，毫无疑问。
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回应一下，就这个开头我们讲到，因为现在飞鸟与鸣城是两位女性的创始人创建的，然后其实你们已经五年了。就女性的友谊和合伙关系，你觉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我觉得这五年我们也都学习了很多，就是在创业之初，就是一方就有说啊，他要照顾我，但是我就觉得，我需要你照顾吗？就真的有这种自大吧。但是现在看来，就是他还挺有前瞻性的，真的就是女性，尤其创业伙伴，真的要能够彼此照顾。所以现在我们就更多是这种，就是女性也有天生的这种共情的能力，就是充分的信任和照顾彼此。就经常他首先是很坦诚的要和对方去说，因为毕竟除了工作事业，我们还要面临很多问题啊。家人啊，家庭啊，自己的情绪啊，等等等等，就是，所以现在就是经常我们会很坦诚说，哎，最近状态不好，工作就是会慢一点啊，那这个时候就没问题，因为他低落一点，那我就顶上去啊，然后我觉得不行了，我已经要 burn out 了，然后我也要提前跟他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充分 back up 彼此的关系，我觉得还是也是我们在创业过程中慢慢习得的一个技能。
真好。
嗯，你们觉得女性的友谊跟，比如说我们还有跨性别的友谊，然后或者跟男性之间的友谊有什么区别？
友谊的区别吗？就是我觉得跟男性友谊就是去讲一些就是 intellectual conversation， 就比较有，就是关心一些男生总是在关心一些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事儿。
这个描述很恰当。
但是女性就是我们又可以宏大叙事，又可以特别具体，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关照彼此的感受，然后就更丰富吧，就是也更温暖。
在我的标的里，可能我不太分男性友谊和女性友谊，我更多会关注他的心理属性上更偏男还是更偏女。比如像乔乔，可能我觉得他就是女性的这一块会多，微微他是我女性朋友里男性的一块比较多的。而越偏向女性这一挂走的话，我觉得我会更多的和他进行一些情绪的输出和寻找心灵的庇护。然后越偏向男性的一卦，的确我就是很需要勇气，需要简单直接去做很多 decision 的时候去问到他们，就是我大概是这么分的。
你很有道理。
主持人，我想寄出张飞那张表情包说俺也一样。
好吧，我们这一期在欢声笑语当中快要结束本期节目了，因为以后我们还要去吃烤肉。
还要去摘玉米，还要去烤玉米。
还有这个
直接就帮你摘了。
直接帮你摘了。太好了。所以你大家对这期节目还有什么补充吗？
我有一点，就是其实我在想，就是要跟皮城聊的时候，其实我脑海里蹦了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就是白日梦，一个关键词就是幸福面包。但是关于这两个关键词的话，它当然关联到我自己的体验，但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说让我们各自自由的去做我们自己的白日梦吧，让我们去吃那口属于我们幸福的面包。
真好，你这
对
广告词已经说了。对。好，那我们再次特别感谢碧城来做客啊！
谢谢 Sly Open。
哎呀，太好了，跟你们聊的。
是招待我们来做客
啊？对，反客为主，很快就融入了。对，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走进飞鸟与鸣虫，因为这里真的特别值得一来。而且我觉得接下来马上要秋天了，会真的北京郊区太美了。欢迎大家来，好，
期待秋天的果实，再来一起，
好呀，
好，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江，看到父亲坐在云端抽烟，他说孩子去和昨天和解吧，就像我们从前那样，用无限适用于未来的方法，置换体内星辰河流，用无限适用于未来的方法。